我知道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收看节目，但我一直是按顺序讲解这个系列的，所以让我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系列是来自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夜向门徒们所做的教导，他告诉他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谈到了天国，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腓力对他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让我来读一下满足这个词的定义，因为这不是圣经里的内容，我没有背下来，但我把它写在了这本小册子里。满足的意思是达到某人的期待、需要或渴望。腓力实际上是在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是在说，耶稣，你不能使我们满足，但若我们能见到父，我们就满足了。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然而令人悲哀的是，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并没有完全满足于主。我们会觉得主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期待，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渴望。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公开这样说，但事实就是如此。他们觉得自己还缺少些什么，他们必须依靠各种外部事物来填满内心。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朋友，过度依赖各种运动和休闲娱乐活动来放松解压。我们的生命并没有以耶稣为中心，我相信我们所经历的疫情正是将这些问题暴露出来。有些基督徒因为不得不待在家里而陷入沮丧灰心，有些人甚至出现了婚姻危机，因为当他们不得不和承诺相伴一生的配偶待在一起。无法出门工作、旅行或做其他事情时，婚姻突然就出现了危机。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你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并不健康。我和杰米在家里相处得非常愉快，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非常美好。如果你不享受与伴侣相处的时光，这本身就暴露了一个问题。你可以有两种回应方式，你可以用负面的态度去应对，说我不想整天和这个人在一起，或者你可以静下心来说，有些事情需要改变了，这是我应该托付一生的人，我们需要用心经营这段关系。总之，满足这个词的意思是达到某人的期待、需要或渴望，满足一个心愿或需求，向某人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证据，使他们对某事信服。腓力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言下之意是我们还不满足于你，但若能见到父，我们就满足了。如果耶稣不能使你满足，错不在耶稣。不是因为他不足以成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支取他所赐的一切。最大的拦阻，这正是我这一两天所一直思考的，就是耶稣的肉身成了门徒们认识他真实身份的障碍。我用了这个比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开一辆白色福特 F-150 皮卡，有些人一看到我的车就认出我了。如果我开车到他们家门口，他们看到那辆车就会说，哦，安德烈来了，然后出门迎接。但当我从车上下来之后，他们应该和我说话，而不是对着那辆车说话。那辆车只是我出行的工具，它不是我本人，但它对我很重要，它帮助了我。如果没有交通工具，我的生活方式就会大受影响。所以我不是说那辆车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不重要，但我们的身体就像是我们出行所用的车辆。 如果你看到我的车开来，就跑出去对着那辆车说话，拥抱那辆车，那就有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你出行的工具。这副身体只是我们的地球外衣，让我们得以存在于这个物质世界中，但这副身体并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一个属灵的存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说到了这一点，在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识人了。我们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是在说使徒保罗曾经见过耶稣，认识他的肉身。那些门徒可以告诉你耶稣有多高，长什么样，头发是什么颜色，眼睛是什么颜色，言谈举止，面部轮廓，他们认识那辆车，却并不真正认识耶稣。这正是耶稣所要说的，当腓力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们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正是因为那副肉身的缘故。耶稣的肉身没有罪，是圣洁纯全的，但他是人的身体，是自然的身体。以赛亚说过，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并无俊美可观。让我翻过去读几节以赛亚书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若有时间，我可以回头讲五十二章，那里说到他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以至于挂在十字架上时已不成人形。第五十三章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令我深感震撼。这里说的是耶稣，说的是他的肉身。我再说一次，他的肉身无罪，圣洁，他是完美的祭物，但那是一副人的身体，不是最终之人的身体，但确实是人的自然的身体。以赛亚说他无加行也无美容，美容这个词说的是外貌的美。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耶稣在外貌上并不出众迷人。我不是说他丑陋，也不是说他令人反感，只是说他外表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让我深有感触，你我都知道，因为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被人欣赏，被人认为是最好的。若是换了我们，如果我们是上帝，决定道成肉身，用身体为人的罪做祭物，如果是我来做这件事，我保证我不会选择一副无加行无美容的外貌，毫无出众之处，叫人看见了也不羡慕的样子。不，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让自己成为最高大最强壮的，让最有力量的人跟我一比都显得不值一提。我一定会选最完美的肉身。如果我是上帝要道成肉身，我必然会拥有令人惊叹的身形。再回到这个比喻，真实的我们是属灵的存在，身体只是我们出行所用的工具。我们大多数人如果可以选择，会选一辆，我不知道，就是你觉得最好的那种车，劳斯莱斯之类的。我们会选豪华跑车，但耶稣却选了一辆，就是那种你觉得最普通的车，也不是什么破车，但绝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会让经过的人啧啧称奇，侧目而视。正因如此，这是门徒们不真正认识他，不满足于他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只是在用自然肉眼来看。 们试图用肉眼来认识耶稣。现在收看节目的人中，也许有人会想，如果我能是那时的门徒多好，如果我能亲眼见到他，如果我能亲手摸到他，如果我能亲耳听到他的声音，如果我能用肉眼亲眼目睹他是雅鲁的女儿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我就一定会相信了。你知道这话的意思吗？你是在说，如果你能用肉体的属血气的自然的方式接触到耶稣，你才会相信。你忽略了一点，信心不是从自然界来的，而是从灵里来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知道神的话语。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本圣经有它物质的一面，我现在翻动的是一本实体的书，但其中的话语是属灵的，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本书与其他书截然不同，虽然历史上也有许多影响了人类的著作，但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圣经相比，因为它就是灵，就是真理。在这本书背后有一种属灵的能力，是任何其他书籍都不具备的。你可以借着这本书的灵来认识神。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道就是神。耶稣与这道是完全一致的，不单单是这本实体的书，我相信这本实体的书是受圣灵默示的。但神的道不只是有形的文字，它实际上是属灵的，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是长新的。你可以通过神的话语认识耶稣，甚至以一种他的门徒当年都无法做到的方式，原因之一正是他们那时不得不面对的他的肉身。他们是在自然界，在物质层面看他，而那副肉身虽然无罪，却如此平凡普通，毫无俊美，也无令人羡慕之处，反而成了他们认识他的不利条件。他们是在肉眼可见的层面看他，因此很难相信这位在肉体上会疲乏的人，会饥饿，会脏的人。我说这话没有丝毫不敬之意，耶稣不是每天都能洗澡的，他没有住在旅馆里，也不是在洁净舒适的环境中旅行，而是在炎热的犹太旷野中奔走，他会汗流浃背。我可以肯定，他也不是每天都换一件袍子的，你甚至能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儿。我不是要冒犯任何人，我只是说，当你看着耶稣，看到这一切人之常情，很难相信这就是神，这就是那位创造了天地的主。然而他却会疲惫，需要睡觉，会饥饿，需要吃东西。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我不是在推荐这部电影，但我记得它讲的是一个偏远的非洲部落，有几个白人来到那里，因为他们带来了那个部落从未见过的科技和器具，那些人就把他们当神来拜，而那几个白人也借机占便宜，自称是神，享受着帝王般的礼遇。但后来部落里的人看见其中一个白人走到外面去解手上厕所，当他们看见他也有人的需要，就明白了他们不是神，只不过是普通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耶稣的处境与此类似，那些必须与他肉身打交道的人，肉身反而成为了他们相信他就是神的障碍。 但今天的我们其实处境更好，我们可以凭灵认识神，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是门徒们肉眼所看不见的方式。使徒保罗说，我们曾经凭外貌认识基督，换句话说，他曾经认识他的外貌，能在人群中认出他，他见过他，认识他的面貌，却并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但他说，如今我们不再这样认识他了，如今我们要凭灵来认识他。你我实际上可以认识神。与耶稣有比门徒更深的相交。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许多人会问，你在说什么？大多数人愿意付出一切，只为求得一种物理的显现，看见天使显现，或者有某种身体上的感觉。事实上，这正是大多数基督徒所追求的。我接下来说的一些话，也许看起来像是在贬低别人，但我不是的，我只是说这不是神最好的旨意。我们有许多基督徒诗歌都在唱，神啊，我迫切地渴慕你，神啊，我需要感觉到你，神啊，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诸如此类。我不是说凡是神愿意向我们显示的方式我们都应当拒绝，圣经中确实有这样的例子，我也相信这些事今天仍然发生，人们看见耶稣，听见真切的声音。我不是说这些经历完全是错的，但我是说那些远远不如凭灵认识耶稣。当你在呼喊，神啊，我极其渴慕你，神啊，我好干渴。让我跟你分享一些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稣向井旁妇人传道那段。我不打算花时间详讲整段经文，光这一段就可以花一整期节目来教导，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与井旁的妇人交谈，他向他要水喝，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总之，耶稣回答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这里指普通的物质的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这话指的不是物质的水，他说的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下一节经文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当他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不是在说你在生理上再也不需要喝水了，他说的是在灵里你将得到完全的满足，你再不会渴慕别的，你不再有任何需要，耶稣将满足你一切的渴望。然而一般的基督徒仍在喊，神啊，我好饥饿，神啊，我好干渴，神啊，我极其渴慕你，神啊，求你触摸我。表面上听起来很属灵，但你知道他们实际上在说什么吗？他们没有照着耶稣说的去行，他们仍然饥饿，仍然干渴，却把这种状态高举起来，呼喊着，神啊，我只想感觉到你，我需要你来触摸我。许多人可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其实你们是在说，耶稣啊，我对你并不满足，我仍然饥饿，我仍然干渴，你说我永远不会饥渴，永远不会再干渴，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仍然又饥又渴。你不过是在描述自然界的处境。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在这堕落的世界里有各种祸患，比如疫情，比如失去工作， 比如疾病、痛苦等等。这些事确实存在，如果你任由他们，他们就会把你的目光从耶稣身上夺走。你若听从世界所谈论的恐惧，他就会夺去你的平安。但如果你坚信倚靠主，以赛亚书26:3说，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注意，这里没有说瘟疫期间除外。没有任何例外条款，没有说除非你失去工作，不知下一顿饭在哪里。没有说除非你的孩子离经叛道，事事不顺。没有说除非你的婚姻已经破裂，不，经文没有给出任何例外，只要你坚信倚靠主，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若你靠着圣灵生活，即便外在一切看起来都在分崩离析，喜乐与平安仍然可以在你里面永留。我知道有些人会不认同这话，说不对，我不接受这个说法，我是出于爱说这话的。那是因为你太属肉体了，那是因为你只是在试图用属肉体和属世的方式经历神。人们总是在寻求神心的触摸。神啊，求你再摸我一次，神啊，倾倒你的灵。他们寻求某种肉体上的与神的接触。这些事确实发生，我不是说若发生了就该拒绝，但我是说凭灵认识神比用任何一种肉体的属世的方式认识他要高超得多。在约翰福音13，我不打算读全部的经文，你可以自己翻过去读一读。但在约翰福音13，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夕，门徒们正在吃最后的晚餐。经文说，使徒约翰，虽然经文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约翰是这卷书的作者，他总是称自己为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或耶稣所爱的那个人，但一看就知道是他了。当时约翰靠着耶稣的胸膛斜卧着，那时的人用餐不像我们这样坐在桌椅旁，他们用非常低矮的小桌来放食物，然后斜靠在垫子上进餐。他们都是这样斜卧着用餐。约翰就把头枕在耶稣的胸前。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并没有任何不得体之处。这只是表明了他们彼此之间那份深厚的爱与亲密的关系。约翰就在这样亲密的位置，享受着与耶稣同在的喜乐。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你知道吗？在启示录1，当约翰看见耶稣在荣耀中显现，经文说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头发洁白如雪，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换句话说，就像烧红的金属在发光，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些记在启示录1里。当约翰看见这样的耶稣，就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需要被扶起来。你知道吗？启示录1里的耶稣与约翰福音13里的耶稣是一样的，耶稣本身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是他们看他的方式，因为那副肉身不在了，不再像面纱一样遮蔽他真实的样子。当约翰把头枕在耶稣胸前的时候，耶稣依然是那位荣耀的、令人敬畏的神，只是约翰看不见而已，那副肉身就像一层面纱。但今天那层面纱没有了，你知道吗？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在启示录中读到并看见耶稣真正的本相。